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愿神祝福每一位的父亲，更是叫我们更多思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叫我们做父亲越来越像我们天上的父，蒙他的悦纳啊。这个图画有人告诉我，他说这个是一个cartoon， 是用来讽刺这个小布什打这个伊拉克仗。大家可能记得小布什打伊拉克仗，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照片，就是他站在这个航母舰的前面说 "mission complete"， 就是说已经这个打赢了。然后之后就是一段很辛苦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漫画是要讽刺这个小布什，他打伊拉克的仗，就好像一个狗看到自己的尾巴，就追那个尾巴，他觉得尾巴很好玩，就去追这个尾巴。那么当然追尾巴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狗很辛苦很辛苦的追这个尾巴，终于追到了。他追到就是一口就把它咬下去，谁知道咬下去的结果，狮子痛得跳起来。所以他的风气这个小布什说他赢了，然后赢了之后实在是很多的痛苦。其实人生也是很多时候是如此，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为人生有很多的追寻，有些人是为金钱，有些人是为名誉、地位、权力，比较各个层次高一点，那为孩子。但是等到你追寻到的时候，当你真正得到的，你却才知道说，这个并不能够满足你，甚至会带给你很多的痛苦。早上传道书二章十一节，这个王帝所写的，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做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布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很多人可能就是带着这个遗憾，就是过他的一生。那么以弗所书这本书就是要给我们人有出路，人怎么样可以过你的一生可以过得很充实，觉得很有目的，很有方向，很有价值，而叫我们过了一生之后，我们不是像这条狗尾巴咬到了得来自嘴巴一嘴都是毛，而且是很多的痛苦。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以弗所书这本书一共有六章，它的主题是讲到在基督里的教会。它告诉我们说，神有个终极的目标跟定义，不单只如此，神有他要达成这个定义，他有一定的那个方法。而教会就是神的这怎么样做工的这个核心点，人怎么样可以在他的人生可以有一个生命的意义，是在与神同工去达成神的定义的里面能够得到生命的意义。这卷书一共分开是有六章，前面有三章，后面的三章，前面的三章主要是教义性的，告诉我们说神的定义是什么，他用什么方法达到他的定义，他的工作的原则是怎么样子。后面三章是讲到在生活上人怎么样得到操练，叫我们能够成为配合神的人去成就他的定义，叫我们的人生可以活得有意义。那么第一章是整本书的一个提纲，也是那个时候写书信的一个 方法，在第一章里面已经把整本书的主要的意义都写了出来，后面的五章再把它来增加这个解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章，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已经看过应该是四次，看前面的14节。这我们过去讲到说，一个人生要有意义，就建筑在一些基础的上面。第一，就只知道有所本，人生的所本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对保罗来说，他是把这个形容为奉神旨意。第二，人要知道他的归属是什么，他的效忠是什么，因为这个会给他的生活有些护栏啊，叫他的有些规范。对保罗来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然后在这个所本所属的里面，产生出一个人的身份来。对保罗来讲，他是个使徒。对你跟对我来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这会产生出今天我们庆祝父亲节，我们做父亲，是我们可以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我的孩子的父亲，那么是我们的那个身份。身份是会带来生活的，所以你做父亲的话，你就要教养孩子的这个责任，你就要供养孩子的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说，成为我们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我的孩子的父亲，我叫我的孩子。那么整个的人生的里面，就是围绕着这个来进行的。所以马上就提到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说奉神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句话本身好像是很玄妙的样子，其实不是那么玄妙，因为荣耀就是神是怎么一位神，称赞就是神要在他的创造的里面得到尊重、承认跟接纳，就是称赞。所以最简单的来了解这句话，就是说神要做神，神要在做他的创造的里面做神，就是他的定义。那么神用什么方法？神有三招，我们花了两次讲到在基督里，人怎么样可以说我承认、我尊重、我接纳神什么一位神？首先，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去享受他在属天的所有的丰富，透过我们的享用来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承认他和尊重他。然后人还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没有错，神为人已经预备了这么好，神也把人放在基督里去享用神的丰富，但是人有一个惯性，人活在罪中太久，所以我们不愿意留在基督里，所以我一下子就离开了在基督里。所以神要有第二招，第二招叫真知道，真知道把人留在基督的里面，叫人更多的享用神。当人能够更多的享用神的时候，人就更多的知道神，更多的知道神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承认跟尊重神。那神要第三招，一个人能够承受神的丰满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容量有限，我们都像一个小杯子，你们要把很多的水倒进去的时候，我们盛不了多少。那么要把神的这个荣耀，神怎么意味神能够完全能够表示出来得到承认，怎么做？这个叫教会。这教会的里面就是有很多小的器皿， 每个基督徒是一个器皿，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有的荣耀有某一个程度上面的了解。当我们把我们的一点点的了解放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整个的形象就出来了。这个有一点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不喜欢弄拼图啊？那个拼图1000块、3000块，我的岳母很喜欢做这个事情。一个拼图，你拿着1块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拼图讲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这1块、1块、3000块、5000块放在一起的时候，图画就出来。我们在做基督徒，每一个人手上是拿着神的这个拼图的里面的一块。所以当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那一块拿出来拼在一起的时候，神的模样就出来，他就可以被承认、被尊重、被接受，神的荣耀就显出来，神的定义就到达了。那么过去两次我们是讲到基督里的意义跟内容，这一次跟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真知道，神怎么用真知道来把我们留着在基督里的里面。其实神是很缺乏跟他配合的人，神为人预备了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计划，叫人可以得到享用他，然后他也可以享用到我们，但是我们配合他不多。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一个叹息。所以以赛亚书6:8，以赛亚看到神，神是我要听见主的声音，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神找不到可用的人。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讲的也是一样，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一个门，是叫我们去享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丰富，但是找着的人少，进去的人也少，那缺少与他配合的人。我常常都想到说，我们都像那个不成熟的孩子。我们很多人孩子，我也有3个孩子，我有8个孙子。孩子可以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体贴父母的心、贴心的，却不一定每个都贴心。我不知道你们做父母的，你会不会要这样想？我看我小孙子来长大，我没有看到8个的里面有一个，当他几个月的时候，1个月的时候，会举个手，对妈妈说：“嘿，我知道你实在是昨天没有睡好，我已经吵了你1天1个晚上睡不好了，今天我不吵，叫你好好睡一觉。”我没有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些比较长大，要1、2岁的，你告诉他说，要睡觉了，要睡觉了。然后你知道他们从小学的，可能是最早学到1、2个字，一个叫什么 ？No， 孩子 No， 我就不要睡觉。妈妈、爸爸会好好跟他说：“你不睡觉，你明天你会脾气很不好，你就会不会长大？像人长高都是晚上睡着的时候。”他说什么 ？No。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如此？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的有荣耀又伟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对神却是说 No。我们不会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好像是长不大的孩子， 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感谢主，神体贴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圣经有句话说，我心里虽然心灵愿意，下一句什么？肉体却是软弱，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写照。神知道，不是我们去体贴神，是神体贴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就用第二招，真知道，把我们留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真知道这个观念，这个概念。一个就是说，要进入真知道有个前提。那我们讲到真知道究竟什么一回事，然后就讲到真知道的那个源头。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五节说，这个圣灵感动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的你们。保罗在前面一节到十四节，当他讲到讨论到神为人的所预备的这么伟大的一个工程放在属他的人面前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么你们就进去嘛，这么好为什么不进去了。圣灵感动保罗说，因此因为要前面一节到十四节讲到神这个荣耀伟大的计划跟定义的时候，因此这是我祷告。要进入真知道有个前提，这前提是叫祷告。人能够体贴神的心是从祷告开始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这种的惯性，没有这种的倾向说要体贴我们的神。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祷告啊？这个保罗能够祷告，因为他是个因此的人，因为他认识到一节到十四节讲什么东西，他讲完了才会有第十五节说因此我就祷告。因为他认同，他渴望，他要促成神的定义的成就，所以他就会祷告。我们需要学习，学习多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不单只他是有因此，他也是一个听见你们的祷告。那这里说十五节，我既听见你们，就为你们祷告。他是一个听见你们的人，他认识他祷告的对象就是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能够讲物咨询，他能够去听。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他人在罗马这个监狱的里面。离开以弗所是有一段的距离，虽然他人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的消息仍然是很灵通，他仍然听到这个教会的光景，所以他可以为他们来感谢神，因为知道他的光景如何，他的属灵光景，所以他就知道说现在是时候了，我该为这个教会这样子祷告。他也知道这个教会仍然需要进入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的神为人所预备的。他认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不是这个从空白开始，祷告是从知道开始。你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甚至你知道自己的情况。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甚至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听不到我们里面的 里面的，我们的灵，我们里面的一个生命究竟什么状况的里面。对保罗再来讲，他不单只知道自己，而且他知道以弗所教会他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子。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要多听，不是为了八卦，这个是现在在教会里面的问题的出在，我们不是出于关心的来聆听，乃是出于八卦来聆听。我们听到之后不能够带给人益处，反而是说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要学习保罗这样，教会如果要进入真之道，要有讲经，我们个别的基督徒要进入真之道，要知道怎么样祷告，知道为自己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不单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听见你们，我就为你们来祷告。我刚才提到说保罗在监狱的里面，一个在监狱的里面很有这个理由，就是说我先照顾我自己的需要啊，我当天的生活我只是注意到我现在的光景，但是他会想到以弗所的教会，他会说我是为你们祷告，他是一个为你们的我，他是一个可以放下自己的利益去纪念以弗所教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怎么祷告，我们想到我的需要是什么，是不是比较少是想到说别人的需要是什么，别人的属灵需要是什么，教会的属灵需要是什么。那这里说是为你们祷告的我，这怎么样祷告了？他说是不住的祷告，常提到你们，是横切的祷告。罗马书12章12节说祷告要横切，横就是不断的意思，切是很真诚的，切切的，切实的来祷告，是一个不灰心的祷告。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耶稣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有一个第17节他说求神使你们，这个祷告的人他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成就，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很伟大，不是因为他很能，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谦谦卑卑地说求神使你们，是神要成就这样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什么，我们一直祷告我想要的东西，我们没有想到说让神来做他要，他可能要做是我所要做，可能不是，可能他要做的是今天要做，可能他要做是几年之后才做的事，他的时间他的内容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祷告的人是要学习这个，保罗就是这样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倘若 TCCC 要长进，倘若我们个人要长进，我们作为个别的基督徒要进入真知道去享用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教会要进入真知道去享用神给教会的丰富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学怎么祷告。其实我为什么会来 TCC 的聚会，我两年多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是说我来这里是退休了，我来这里是陪陪孩子就好了，不要再做什么东西，找个教会坐在最后一排好好听听道， 安安静静这个做好了。什么感动我的心？是我去参加 TCCC 的这个祷告会，一个大概30人的一个聚会，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聚会大概有8-10个人。你要知道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你要知道现在祷告会在教会的里面是衰落的很可怕的，衰落的很可怕的。有些教会已经没有传教会的祷告会了，已经不存在。有些就说把祷告会从以往的一个星期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或是一个月两次。我们也看到人数一般在教会都是下降。所以现在如果你要10%的人主要崇拜的时候去参加祷告会，已经非常的不错的了。我们也看到祷告会的时间在缩短，以前都大概是1个小时1个多小时，现在缩到15分钟20分钟就好了。但这个不单只是这个数量上面下降，这祷告的值也是在下降。我们从以前说我们很期待能够有祷告会，因为觉得这个能够把事情带到神面前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到慢慢变成是说很勉强，星期三了应该祷告，星期二应该祷告了，为什么我也记得起来呢？记不起来还好，记得起来不去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勉强去一去啦。这个值的改变，我们也有说以前祷告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享受，所以祷告到一个地步是欲罢不能。现在你一边祷告一边看手表，为什么还不终止呢？搞得这么长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在有些教会可能以前的祷告是心中真的对一个事情有负担，圣灵把一个负担放在心的里面，你到祷告会的里面把这个事情带出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变成就是好像一个菜单一样，1、2、3、4、5菜单念过就算，这个值的下降。弟兄姐妹，当若我们的祷告没有进步的话，我们个人不会进入真知道，我们这个教会也不会进入真知道。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有长进。但是保罗是不行的，但是保罗的祷告不行，他有一个以弗所的教会是值得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是一群可塑的信徒在哪里。所以15节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个你们是讲的以弗所教会的众信徒，我既听见是讲的我已经听到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式的。所以这个讲到祷告的前提，一个教会承受不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教会本身是对这个教会有些要求了。有什么要求？第一个，你们信从主耶稣，是在这个中文翻译不很准确哈，原文跟英文的翻译是说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中文的翻译这个信是信从，是一个动词，原文这个信是一个名词，是讲到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这群人有这个信的品质在里面，是他的内里生命的一个品质，就是要讲这个品质是长存那个品质。而且我们把它翻译成信从呢，已经是把信这个字给了它一个 不完整的意识。这个信这个字就是希腊文 pistis 这个字，它包括了信仰、信心、信任、信从、信靠、信赖，都包含在这个字的里面。所以当保罗说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他们有信仰，他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他有信心，他有信赖，他的信有一个程度来信得过，他信得过的程度包括在里面，他信从信任，他信从信靠，是讲到他都会影响他的对事情的看法跟做法，都包含在这里。所以这一群的基督徒，他有这样的信，这个信是在主耶稣里的信。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一个正常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健康的教会生活，第一个要在基督里，是不是？他们已经是在基督里有一点的学习了。这个讲到的纵向的关系，他是信是在基督耶稣里，他跟神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子？他们认识主，他们跟从主，他们接受主的这个主权。不但如此，他说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另外一个是亲爱众圣徒。那么中文翻译也是把亲爱变成是一个动词，但是原文是个名词，就是你们对需要圣徒的爱。要是当讲到一个内在生命的本质，他们这些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们，他是看到众圣徒，是看到教会的，他们有一个教会的视野在里面。这讲到他们横向的关系，他们有身体的感觉，有肢体的感觉，他们已经进入肢体的生活。人怎么能够进入一个真知道的里面？一个有这个纵向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一个是横向的关系，看到身体，看到教会。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不觉得是教会重要的一个时代，白人的教会要这个衰退的很快，因为越来越不觉得教会重要。但是其实教会是不可以忘记的那一块，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信一定会推动我们对众圣徒的爱。如果我们说要在主耶稣里面的信，但是没有对众圣徒的爱，没有一个身体的观念，这个在基督里的信不真实。反过来，要在众圣徒的爱的基础，就是在基督里的信，不是这个凭空出来。也就是说，这一群的以弗所的这个信徒能够承受得起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真正活泼的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他们追求进入这个肢体的见证，这些人才会配合神，才能够叫神的定义可以得到成就。几十年前啊，这本书是1992年出的，我也是在差不多一个时候，我在一个美国的教会的里面当长老，在这个我们的讨论的里面，那个时候在教育的里面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运动，是说教会要所谓的 seeker friendly， 这是对慕道友或者说福音朋友要友善。那么所以友善就是说你讲到要在他们的水平，所以呢你不能够讲太多，要付代价，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讲。所以你们的这个情绪呢， 讲到不能够太长，因为这些牧道友做不了这么久，不能够听你讲这么久的。你的音乐呢，要到一点的叫娱乐性质，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出了很多现在的这些entertaining， 就是娱乐人的音乐，就是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就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长老的里面就这本书就出来了。这本书叫 Consumer Church， 消费者的教会。他就探讨一个问题，说在这种的趋势的里面，福音派能否在不失去灵魂的情况下赢得世界。当我们把我们的讲道、我们做事等等都是叫这些慕道友觉得很舒服的时候，究竟对教会有些什么的影响？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我们要十来个长老在哪里吧，我们来讨论，没有得到很确实的一个结果。我们的教会里面只是也没有看到真正这个这些影响还没有出现。但是25年之后，这个是2012年啊出的一本书，叫 The End of White Christian America。 25年之后，我们走这个所谓的这个慕道友友善的这条教会的道路的结果就是这个，那白人基督教美国的终结。他讲了句话说，白人福音派不仅没有赢的世界，还要失去了他们的灵魂。当我们把属灵的事情比较严肃的那一部分完全都砍掉，只是停留在这个让人可以进教会的门，这个就是结果。弟兄姐妹，倘若我们要成为真知道，进入真知道的时候，有一句话说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是没有得着的。这很多时候是新年的时候，这些人都吃了很多发胖了，他是说 No pain, no gain， 你如果不去运动，不去辛苦一下，你是会减肥的。教会其实也是如此，教会的里面 no pain no gain， 不愿意付代价的。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你要跟随我就走那个窄门，如果不走这个窄门是没路可以走的。你可以人数很多，但是里面分量没有。所以你看到最近白人教会这个趋势什么，人数减少，大量的减少，熬不过一个 COVID 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因为没有这个属灵上面没有造就这些人，连这些人是不是真正信主都不知道，就已经让他进到教会的里面来，叫教会参与了。这个是我们付的代价。我们需要有祷告的人，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成为可数的信徒，然后我们可以讲到说讨论进入真知道是什么的一回事。真知道是什么的一个意思呢？这个是这个祷告的核心。你看第十七节，这个保罗说求神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说并且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十九节说并知道他的能力，三次讲到知道这个事情。他的祷告的核心的内容就是知道。当前面14节里面讲了神为人讲所预备的是什么的荣耀怎么伟大之后，保罗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记住真知道。而这个知道跟真知道是从祷告来的，不是从人的聪明才智来。这里已经点出他所讲的知道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知道是不一样。我们对知道的了解是按照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按照希腊的文化。所以对希腊文化来讲，知道是个理性的活动，是你能够了解你就知道。但是其实 对希伯来人犹太的文化里面知道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新约圣经是从旧约圣经再写下来的，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字是从旧约的那个定义里面下来。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希腊人的文化，就是新约圣经所写的文字，是一个无神，就是不知道真神，不认识真神的文化。然后犹太人的文化是认识真神的文化，所以在当保罗写信的时候要写那个字是要表达旧约的一个意思的时候，在希腊文的里面就没有这个字，所以他只能够找一个相近的字，然后要加上一些的意思进去，才能够把他的意思讲出来。所以常常这些字就要看这个字怎么用，从他怎么用来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子。对犹太人来讲，希伯来文的这个知道这个字，主要的字叫做亚道，他是讲到几件事情。当犹太人讲到知道的时候，是知道是知道者跟个被知道的对象一个事物透过经验而建立关系。所以知道不只是理性的了解，也要求立志。简单来说，对犹太人来讲，知道不单只是理解，这个是希腊文化的理解，对这个知道，他是要 act on what you know， 就是你按着你所知道的来采取行动。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知道是理解加上励志加上经验，而且知道是建立一个关系，关系是要经营的，关系是要维持的，关系是可以加深的。所以这个是犹太人对知道的一个了解。举个例来说，我60年代来到美国，当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抽烟这个事情还是很放松的哈，电视上还有香烟的那个广告，最出名的，如果你在美国久的，你就知道叫 Marlboro Man， 就是那个万宝路啊的香烟啊，它是一个什么广告呢？它就出一个叫 Cowboy， 西部的 Cowboy。他就戴着他的帽子，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然后呢就骑着骏马，然后呢就是在一个草原的上面，然后嘴巴的里面挂着口烟。这个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广告说，如果是一个男人，你要像这个人，你嘴巴就挂着口烟。当然到了70年代就不一样，开始慢慢香烟就被禁了，最初开始是不可以在公开的地方，然后都到了办公室不可以，现在根本到处都不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说，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抽烟有害，但是很多人还是抽烟，还是会抽烟。从犹太人对知道的了解来讲，这个人就算他是研究抽烟的害处，完全知道抽烟的害处，但是他还抽烟的话，他还没有知道，还没有知道。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啊，旧约的这样用这个字的啊，以赛亚书47章第8节就讲到这个巴比伦人在神面前的那个骄傲。你心中说我必不知寡居，也不遭丧子的事，那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逼临到你。那个遭这个字中文是翻得非常好，遭这个字就是它的原文就是亚道，就是知道，我不知道丧子的事。但是不只是理性上知道不知道的问题，实际上你要遭遇丧子的事情。所以下面第九节就会告诉你说，什么叫遭，什么叫知道呢？转眼之间必临到你， 临到你，这是要发生，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才算是知道。何西雅书就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讲到这个认识这个字，要就是要到知道这个字，这个是要竭力追求，要务要认识，是要实际的行动包括在哪里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知道跟经验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事情。所以知道要立志，要经营，要维护，要加深。所以对犹太人的这个理解，知道不只是客观的了解，还是要主观的去经验。所以经验的里面就包含了立志跟行动。所以这个是知道的旧约的意思。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像刚才说的，希腊人没有这种观念，那么写圣经的人就会借一些希腊文的字，那么在希腊文的字的里面有三个字他们会用，然后再加入这些旧约的里面这些观念来进去。一个叫 gnosis 的名词，动词 ginosko，这里讲到讲渐进式的知道，有些事情你知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知道，你需要时间的。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个人的为人，不是一下子就知道，你慢慢观察跟他互动你才会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字就把这个 gnosis 或者说这个字再加一个这个所谓的字首进去，叫 epinosis 或者是 epigenosco， 这个至少的意思是加重语气，是说这个知道者与被知道这个对象有更深的这个经验上的来往，所以加重这个这个知道这个字。那另外一个字叫 ido 的意思就是一个完整的知道，它比较不讲到一个过程，就是说我知道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要从教会来到回家走那条路，那么你告诉我那条路，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了是这种的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看新约是怎么样来用这些字约翰一书那里说，你们若遵守他这诫命，就晓得是认识这 ginosko，知道什么？知道这是遵守他的诫命。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已认识，这个认识叫知道的意思，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知道就会为他丢弃万事。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是采用了旧约那个观念，知道是包含行动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不只是理论的这里也讲到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已认识我知道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讲到他立志要更多的知道，然后就有些什么后果呢？我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要得着基督得以在他里面，这经验，这个会带来一个经验。所以其实这个复印在雅各书的里面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戏弄自己。什么是知道？知道是不单只理性，而且你要去经历这个真理。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基督徒要进入真知道，知道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没有所谓的理论基督徒。你念物理可能要理论物理，对不对？你念化学要理论化学，但是如果你要做跟随主的人，没有理论基督徒这回事。这个你的信你的知道一定要与你的行动要配得起来。那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怎么用这个字？我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这个知识这个字，就知道那个字上要长进， 讲到说知道是可以长进，换句话说这个是一个过程，可以越来越有进步的。那么另外一个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到五节，那里讲到说当保罗写给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说被神所亲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哪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哪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这个知道是一读这个字，福音传到你们哪里，在你们哪里怎么样为人，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有互动的，是有彼此经验过的。在这个经验的里面，他说我知道你们，你们知道我们，是透过这个经历能够彼此完整的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里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的祷告说求神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就是个 epinosis 这个意识，我们渐渐的更多的来知道神。十八节，并且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知道是 ido， 就是能够完整的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十九节说并知道，也是 ido， 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要领会到基督为人所预备的所做好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他给人有呼召，给人有能力，所以也是响应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哪里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告诉我们说地上的东西不说不可以求，但是神知道的，神要我们求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求的就是按照他的心意，他要成就什么事情。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面，也包括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那个真知道他跟真知道他的所谓的怀着国度的视野来祷告，就是说我们按照神所喜悦的神所要的事情来祷告。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只是集中在我们的身上，我的病痛，我的孩子，这些事情都应该祷告，但是这些事情神都知道。难道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神不知道你愿意那个孩子会痊愈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要我们在这个之上要一个祷告，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神要做什么我知道，然后我愿意配合神去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个叫国度的视野，因为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就会为神眼中看为重要的事情来祷告，而不只是为神人眼中紧急的事情来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样会真知道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谁使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因为父神将灵赏给我们，那个灵就是圣灵，神把圣灵赏给我们，然后圣灵使我们知道。所以一个人的知道是父神跟圣灵合起来的工作。我们是因为耶稣而得救，得救就要圣灵的入住，就要这个父把圣灵赏给我们， 然后圣灵使我们真知道，使我们真的不单是理解，而且是去经验这个真理。圣灵使人知道，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努力，人的方法，不是一个因为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才智，也是感谢主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聪明才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得到的圣灵是一样，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跟真知道。而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听得到圣灵呢？今天我在这个内在生命那班里面稍微讲过，所以这里也不多讲，再提一提。圣灵最常是在什么时候叫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是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默想他的话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可以用他的话语来叫我们知道。圣灵也不会回避神的话语。今天的难处是在哪里？今天的难处是我们都没有这个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我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很少。所以当我们说我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活该。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在神面前读神的话，来默想神的话的话，你听不见是应该的。我们常常以为说听到神的话像什么的，我最很小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有叫漫画，就讲到一个小孩子，漫画讲一个小孩子忽然之间有一个思想进来，他就一个想做的事情啊，漫画上面就在他头上面画一个电灯泡，一个亮的电灯泡啊，他就忽然只有这样子。我们常常以为听神的话，圣灵的工作就像一个亮的电灯泡，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就会告诉你，以前有个弟兄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啊，我今年究竟是要种番茄还是要种青瓜，种多少颗的番茄，种多少颗的青瓜，我都去祷告，我要圣灵告诉我究竟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圣灵不是这样工作，圣灵工作是经常是透过神的话，不是百分百，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子。这里也说使你们知道，所以知道不是以某人的特权，不是长老的特权，不是牧师的特权，不是执事的特权，我们每个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就可以听得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做什么呢？一个就是他赐人智慧。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得见啊？这个他给我们要智慧。智慧这个字啊，如果你是讲到这个世间所讲的智慧，要是讲这个人很会想事情。那他这里也是回到要从犹太人怎么样看智慧。犹太人看智慧，他常常讲到智慧啊，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智慧这只出现过300次了。超过300次。这里箴言书就是所谓的智慧书的一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赐人智慧是从神来讲，从神来的。而这个智慧一定要实用性，能够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他这里说要保守公平人的路，务必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要救你脱离恶道。人有智慧是为了什么？神把智慧给人是叫人能够去活，在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能够保守你的道路，能够保护你，叫你能够明白善度的善道，叫你能够脱离恶道，理解神的心意，要把神的心意融入在生活的里面，这个才是智慧。所以智慧不是聪明，智慧不是因为一个人理解力强，逻辑性强，所以你的博士你就很有智慧，不是这个样子。智慧是用神来讲， 从神来的，而这个理解的能力是能够帮助你去生活，叫你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所以智慧是叫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本来不了解不能够了解的东西。到了新月，新月这个智慧这个字的首义啊，它还是以旧月的意义为准的。而赐人智慧的灵，一方面就是讲到智慧是从神来的，就是跟旧约是一样。那么保罗就讲到两种的智慧，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就讲到两种智慧，一种所谓世上的智慧是从人的聪明理解力逻辑所产生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所注重的不是这一种，他是讲到另外一种的智慧，就是神所关注也是保罗所关注的智慧，那个是按照旧约的理解，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不能够理没有能力人没有能力去理解的东西，而这个是帮助我们去生活的。圣灵还工作第二个内容，这里说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启示什么东西？在生命记中我们也是从旧约里面来看，这里说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讲明显的是，这个明显这个字原文实在是 reveal， 原文就是启示的意思，唯有被启示出来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启示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揭开的意思，一个东西被盖起来你看不到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当它被揭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启示是讲的说有些事是人本来没有资格去看见去知道的，但是神把它揭开的时候就叫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知道。所以这里讲到说生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有些事情是属于神的，在人所能够知道的范畴之内之外。很多时候我们去争吵的事情就争吵一些神没有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有些事情怎么创造我们可以讲一大堆的东西，但是都是圣经没讲，都是一个猜测的事情。有些事情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子， 等到新约的时候把它神把它揭开叫我们知道的时候，以前的人是不知道，因为神没有要他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去知道。但是等到神把它揭开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明显的事，这个就属我们和我们子孙，是叫人知道了变成属乎人的，人可以知道他本来不该知道的事情，神把它揭开叫他知道。知道是为什么？好叫我们遵行，是要影响我们的生活，叫我们的生活有依据，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这个牵涉到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读出很多的问题出来，而有些问题是神没有要我们知道的事情，然后就会各说各话。神要我们知道的本来就是会给我们知道。所以这里讲到圣灵另外工作则赐人启示，启示是从圣灵而来的。圣灵还有第三个，我们讲到第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本来不能理解，给我们有智慧。第二个就要启示，我们没有资格去知道的把它打开让我们知道。第三个是照明，照明人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我们心中的眼睛是讲到我们里面的人，人有一个领会神的作为那个能力。我们那个能力本来是迟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赎罪的人。但是这里说圣灵来把它照明，照明的意思就是用光来充满它，叫它可以看到。所以照明心中的眼睛是要照明我们里面的一个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的东西。那么为什么呢？是为了使他们知道神给他的恩召，好叫我们去配合神。我就想到一个事情，我现在晚上越来越不开车。为什么晚上越来越不开车呢？因为眼睛老化，晚上看东西越来越看不清楚，尤其是颜色分不开。要是看街牌的时候，本来是绿色底白色字，是不是？但是慢慢的时候，晚上看到的绿跟白是一样，都是看不清楚这个字。然后应该我们可以认说，哦，应该这里要转弯了，因为这里有个房子，房子什么颜色的。但是慢慢这些颜色都好像看不清楚。那么需要什么？照明。是不是？我白天开车的开得很有信心，因为这些我都看得清楚。圣灵就是这个作用。我们本来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眼睛对属灵的事情就是看不清楚，黑白都分不清楚。但是圣灵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就照我们能够领会。然后我们领会了神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立志，我们就会有行动，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讲到真知道的意义，有个前提，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可恕的一个信徒。我们要知道说，真知道不只是客观的了解，要有立志跟行动。弟兄姐妹，这个对我来讲特别是有一个警告的作用，因为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这是1962年信耶稣，你说现在多少年？所以你如果问我说你听过几篇的道，哎呀，听过很多很多篇的道。有没有听过很好的讲员讲道？很多都听过，早一辈的这个出名的这个华人里面的讲员都听过。但是你再问，你有多少篇道是你去经历过？我就很惭愧，我就很惭愧。我可以完全的了解圣经怎么讲，但是你说我把它放在我的生活里面去经历，我确实没有，或许说很少。而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没有进入真正的知道，而是这个真正的知道是叫我们能够维持在基督里的地位，叫我们不会流浪离开神。需要进入真知道，我要做个祷告跟合说的人。我们要让圣灵来工作，我们要经历真理。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买家电的时候，买个新的家电都会看怎么样 set up 把它这个弄起来。那么你要这个把这个家电要把它装起来的时候，装到某个的时候，他一定会提了一个事情，要插进电源的里面。如果你不把它插进去的，我想试试这个电视行不行，那个这个微波炉行不行，完全没有用，就是不行。这个是跟我们基督徒一样，耶稣是我们的能力的泉源。所以我们离开他，不把我们插进去跟他连结的时候，不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会暂时。所以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第二个图就说，你要把它插进去。 这个插进去这个动作就是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就跟基督这个能力的源头能够接在一起，你就可以去经历它了。但这个还不够，我们很容易一下子都脱下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我试过有一些这个插头不很好的插头，一插进去就会掉下来，掉下来又不行，那怎么办呢？所以他说你要留在里面，那个叫真知道，真知道。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我们追求进入真知道，我们做个教会这个群体，追求进入真知道的里面，叫我们更能够把我们的神能够见证出来。我分享到这里。